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能否促使美中关系谷底反弹，从冷战走向冷和？美中关系低档之际，两岸在欧洲交锋，美中两强若因台湾开战，欧洲各国如何选边站？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向布林肯表示，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权益。习近平说，他希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布林肯则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期待和中国保持沟通，负责任的管控分歧。布林肯并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一中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以及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不过布林肯也坦言，中方是拒绝了重启美中两方的军事沟通管道。那么布林肯此行究竟是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果，能否使美中关系谷底反弹，从冷战走向冷和呢？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文教授。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在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法国的张伦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次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有很多人认为说美中关系接下来走向会不会从一个所谓的冷战进入冷和的状态，好像利用是以前新冷战这种所谓进入低档的一个阶段，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不认为这次访问能解决什么根本的大的问题。或许呢，在中美关系当中，稳定一下现在的几乎到了沟底的这么一个状况，让双方呢有一个互动的相对平稳的机制，我想恐怕也就是这次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的最主要的成果了。因为隔了几年的疫情，又加之乌克兰战争啊，最近中美双方之间的这样紧张，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双方能够再见面、能够再对话这个结果，我想恐怕也就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能够达成的结果。再往上有什么大的希望，我想都不是现实的。至于您提到所谓从冷战到冷和，我从来就不认为这个所谓新冷战，当然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新冷战，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说法叫所谓我称之为温战，当然也不一定是合适的啊。我认为这个其实现在比冷战的时代要有些方面呢，可能那个冲突要更激烈，但另一方面呢，啊，这个由于这个利益的这种啊这种纠缠嘛，比如说贸易啊，那双方呢这个有过去的连带也更加紧密，所以这些问题恐怕都要用新的视角来处理。至于说从新冷战到新冷，所谓您刚才讲的冷和，我并不太清楚它的什么样的含义，但是我想双方呢还是在这样一个恢复交流摸索过程当中，整体的大的格局也基本在形成，但是还没有完全定型，我想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吧。
好的，非常感谢张伦教授就这个美中关系大的格局跟我们做一个总的分析啊。稍后也会就具体的一些台湾问题、经济问题还有军事方面来请教您。不过在台北的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对布林肯说他希望能够让美中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您认为这次的所谓布习会能否促成美中关系的和缓，尤其是台海情势的和缓呢？请教您。
对，在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实际上美中双方都公开表示过，目前美中的关系的状态是，1972年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的最低点。 那么这次布林肯访问的中国以后，可能对于美中的紧张局势是有所缓和，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使这个美中关系的基本的局势框架和这种冲突得到一个谷底反弹，彻底的改变呢？我想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即使是布林肯自己或者习近平自己，他们也都是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交谈是没有太大的预期的。那实际上这次访问北京，虽然跟这个秦刚谈了7个小时，跟王毅谈了3个小时，跟习近平谈了35分钟，但是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美中冲突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在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有解决吗？当然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是大家继续保持一个谈话的空间，一个交谈的渠道，并且希望为这个11月份习近平跟拜登的见面，这个提供一些帮助，扫清一些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意义的。但是解决美中的基本的冲突的框架是没有的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布林肯在出发之前，这个美国的白宫和国务院的记者吹风会上，明确地提出，美国一直想跟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所有的一种危机冲突的管控机制，但是中国一直拒绝这样的建议。这一次的访问，布林肯也希望能够再一次的这个推动中国同意跟美国建立这样一个危机冲突管控机制，但是很显然是不成功的。这一点明显的表现在中国还是拒绝在军事方面，在国防部长与国防部长的沟通机制上做出妥协。
好的，本来我想请张荣教授也分析一下这一次在仪节上、外交上怎么安排这个布林肯的这个访中之行和习近平的会面。不过刚才汪浩博士提到了这个中方是拒绝重启这个两军、美中两军的沟通管道。我先就着这个部分来请教您，因为这次当然布林肯哈在最后的记者会上也提到说，这个好像美中之间恢复所谓刚刚提到在类似冷战时期这种热线或是军事的这个互信机制是告吹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是卡在还是卡在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对被美方制裁这一点啊，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其实美中两军也是不管军机军舰都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对峙，甚至就在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呢，这个也看到这个美军的这个2艘航母也在这个印太附近活动啊。你怎么看？好像外交上面的这种重新的接触跟解冻，并不能够实际的解决两军的互不信任。也想请教这个张文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第一句话，刚才您讲到说，习近平讲希望中美关系稳下来、好
好
起
起
来，
来。
但是呢，第一句话，我想或许他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中美两方其实对中美双方关系的稳下来，其实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都是有需求的，世界也希望看到，所以这一点可能会达到。但是好起来本人是不认为现在会好起来，而且不是现在不认为，十几年前我就认为中美关系好不
好
了
起来，
啊。这里边有
回不
很
去了。
深层的一些，有一些很深层的结构上和意识形态的一些原因这个姑且不讲。第二句话我要说，就是习近平讲说，中方无意挑战美国，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中方在做一些调整战狼外交在有所收敛，各方面的这个论述呢，在关于这方面所谓不挑战、不输出模式这等等这方面都有一些新的陈述，但事实上呢， 如果原来是这样做、这样想的话，恐怕今天中美关系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是吧？因为习近平原来在人大报告上说得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就是要做啊这个世界老大啊，对，最强国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你这个这样说法，你怎么可能不挑战美国呢？是吧？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讲要说的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当中，我看到那个图片呢，我就觉得很感慨啊。我觉得过去呢，他见这个美方的这些这个国务卿的时候，都是相对还比较随意，也比较亲切啊，距离也比较近啊。那么你再回想过去，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啊，这样一个场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这个要请布林肯去中国学习习总书记的这个治国理念，还是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的思想一样，那在做报告一样啊。这样呢，我觉得是肯定是中方刻意安排的，而这种心思呢，在我看其实从内反而是透露了中方现在的某种。这种焦虑啊，某种要这种小节上要找回跟美方的这个平坐对等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事实上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不是对英国这些事情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反而呢，恰恰证明了透露出中方的不自信啊，在这些小细节上的不自信，要用一种样子来显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外交界都在什么人在设计这些事情，这个事情看上去这种事情，
好的，那我
其实是反而是啊。有损中国的形象啊，这是我要说的啊，这个这么几句。哎，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张伦教授特别提到这一点，布林肯到北京去这个会见习近平这个外交安排，刚刚画面上看到好像是坐在那边要听习近平讲话，那么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找出过去啊，这个习近平在跟美国国务卿这样等级官员会面的时候，包括这个特朗普时期的这个 Pompeo 还有 Tillerson 会面的时候，好像安排是不一样。第一次对布林肯可以说是打破过去和这个美国国务卿会见的惯例啊，甚至也有人说，这个好像布林肯连到访的时候接机的官员都只有司长级啊，感觉上是不是中方刻意的冷落或是羞辱布林肯？你怎么看中方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安排或是谈判策略呢？请教王浩博士。
我想哦，如果我们过几年以后，甚至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记得过去两天布林肯跟中方官员谈了些什么，只有那两张照片的对比，大家会记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坐在桌子的中间，旁边中美的官员对着。好像是在向习近平报告工作，听取习近平的指示，这样一个董事会开会的架势。习近平是董事长，坐在前面发布命令啊，旁边是这个执行命令的这些官员啊。那么相对来说，跟 Pompeo 也好，实际上你如果看过去50年。啊，美国国务卿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的外交的见面活动，包括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所有的外交活动，一直到在之前 Pompeo 见习近平，都是两个人平起平坐的在这个沙发两边的这样一个对谈的结果啊。因此说，这一次习近平刻意的安排他这样的一个会见布林肯的这样一种布局，是完全违背外交惯例，不符合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礼仪的。那完全有一种想大外宣的一种，表示中国站起来了，表示中国国家皇帝现在是已经正式继位了，我就是高你一等了，你就是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概念。那这种概念也许在中国人面前可以让习近平得分， 可是看在美国人眼里，特别是看在国会的鹰派共和党眼里，肯定是心里很不舒服的。所以有很多人已经在美国批评布林肯对于习近平过于软弱，所以这个做法的结果就像张伦教授刚才提的，对中国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他们也许赢了面子，但是实际上失了里子。这对于他如果真心想改善美中关系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那么张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中方说是赢了面子但是输了里子吗？那美方这边当然也有国会，可能刚刚提到这个王浩教授说可能会不高兴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好像是习近平万邦来朝啊，布林肯去听他讲话。但是呢也有人说，那美方究竟是不在意面子但是有赢到里子吗？不论是在台湾问题上，或刚才我们提到说美方希望重新建立这个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渠道也是没有得到具体的成果。您认为美方是看似输了里子但是有赢到面，有赢到里子吗？输了面子有赢到里子吗？请教张伦教授。
不敢当。我想这样，从我的一个研究一点地缘政治、国际关系这个一个学者的角度看啊，我认为在这场我称之为大博弈的这个新的大博弈，中美之间的大博弈当中，美方事实上已经在不断的得分。中方已经在处于劣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你可以看这个我觉得中方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这个接连的失分，包括在处理这种事情。那么比如说拒绝布林肯去，对吧？在气球上大做文章等等。看上去啊，表现了一种强势的姿态。那么好像美国人毕竟要来中国了，要见上，但事实上对中方来说，从根本上并没有赢得什么东西。当然北京方面考虑的可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逼迫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新的一轮承诺啊。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问题上，我想中方现在最着急的事情恐怕还是许多内政的一些问题，尤其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中方现在希望跟美国包括西方呢整个的世界呢缓和下来啊。所以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撑着这个面子，所以在摆出一些在这些问题上呢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啊，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些招数出来。我想这个呢，这个都是一个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啊，用军方的军队的一些动作来造出一些危险的事态，来逼美方，那么来出手来跟中方谈。毕竟美方从美国的利益角度讲，现在也不希望开辟第二战场啊，有跟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这是不论是从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现在的国际态势，美方当然不希望这个现在跟中方有啊这个事态有更各样的双边关系事态上有更多的恶化，所以美方在希望跟中方建立一些沟通管道，一些类似于冷战的这种预警机制上，肯定是美方最重要的考量之一。而在这一点上呢，那中方呢现在就是说我是光脚的，我怕谁？那我就是要跟你耍一耍啊！我想这个他不会轻易的吐出这一张牌。但是整体来说，对这个中方来说，现在是一方面心里很急迫的希望跟啊这个缓和外部关系，跟美方啊西方缓和关系啊，以利于稳定内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态势。同时呢，这个又要撑着这样的面子，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出东方的一些进退失据，让人有些不匪夷所思的一些举措出来。我想要从这些逻辑才能明白。哎，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真的是赢了面子但是进退失据，反而在里子上面是不断失分吗？我们具体来看一些议题。好，刚才张伦教授也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当然是中方画的红线很介意的。那么这次好像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老调重弹，等会我们会放那个图卡，他的全文是什么，但他也 其中有提到说，拜登总统相信说，美国过去和中国的关系在五十年当中一个成功的方面，就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所谓负责任管理哦。那么有很多人观察说，这一次布林肯虽然老调重弹，但是是不是在台湾问题上有稍微放软姿态，甚至变成说台湾问题美中共管？您认为美方这边在这一次的布林肯习近平会面当中有没有得分，或是说有没有失分？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好吗？尤其在台湾问题方面。
对这个美国自从这个上海公报签署以来，这个基本上所谓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包含所谓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为基础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这次布林肯的论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最本质上的就是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两岸分歧，美国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这一次布林肯在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后面写的，你在这个屏幕上没有显示出来的，就是所谓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或者说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台海安全是全世界关心的。他特别提到了全世界的航运的贸易运输有50%要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生产全世界的高端晶片的将近70%，所以如果台海发生安全危机的话，会影响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影响到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海安全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国际化的问题。那这一点实际上布林肯只是重复了刚刚在广岛结束的 G7 会议的元首声明的同样的意见。实际上过去两年多美国的拜登政府不断的努力使得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海安全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个过程我想拜登政府也还在努力的在推动，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至于说这个台湾是不是美中共管的，我实际上前几年写过两本书，都有谈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叫《意外的国父》，一个叫《借壳上市》。我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所谓台湾实际上是有四方共管的，这四方就是这个中共政权、美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人民。
嗯哼，
这个四方是一个角力的结果。台湾的现状实际上是这个四方的角力的结果，那维持台湾现状也是这四方的一个力量的角力的结果。但是现在美国想要把日本也拖进来，南韩也拖进来，菲律宾也拖进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关注这个问题，欧盟也拖进来，这个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美中共管了，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共管台湾海安全现在的情况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感谢文浩博士的分析。稍后欧洲的部分我们要下半场请教张伦教授。不过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给一些评论和提问，想请两位来宾点评。那张教授，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做个回应好吗？这位在现场 YouTube 的网友 Lawzen 他说，中美从没有过冷战，只是曾经有过互相打太极拳的推手过程。布林肯不能代表美国的战略方向，访问中国只是美国外交的例行公事，完成各说各话、行礼如仪的形式而已。 Crazy Y 他说，中共外交部表示布林肯访华归纳起圣上是赏了美国12个大字，叫做责任全在美方，回去好好反省。就是 Crazy Y 认为这一次布林肯访华拿回去的12个字。还有工作人员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是先礼后兵，那么中国是只吹不兵，只要中国保持这个只吹牛不出兵的态势呢，他认为美中关系还是可以走下去的。网友鱼次郎说，这次布林肯访问中国虽然没有红地毯，但布林肯还是用力的踩了中共画给他的那一条红线。 在推特上的网友 Reader 他说，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朋友的残忍，美国对中共的负责任，任由中共做大，可能助长中共流氓恶棍政权对内的专制独裁镇压掠夺和对外的腐蚀扩张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予取予求，美国能不能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说美国，对不起，美国不能一再重复以前的错误，再一次落入北京的圈套，失败的接触旧模式，与中共唯一可行的互动方式恐怕只有谈判桌上的谈判。张伦教授，最后这位他提到这个美国不能一再重复的错误，这一次其实布林肯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面，我看到也有一些外国的媒体，欧洲的媒体重新把它形容成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再接触。其实过去一段时日美国一直在检讨过去的这个跟中国的接触政策究竟有没有这个历史上的错误啊？你怎么看这位网友说的，说美国不应该一再重复过去接触政策的错误，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呢？
历史呢从来都是重复，但历史又从来不会重复。这个中美关系过去的接触方式啊，是有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背景啊、过去的需要。那么今后的接触是完全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啊。我们借用这个习总书记啊经常讲的，对吧？新时代的这个哎的方式了。美国人呢，这个你可以说他傻，也可以说他这个精，但是美国人也不可能永远傻，也不可能永远精。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
基本上美国的对华的新时代的政策基本上是在逐渐成型了啊。大概呢，如果不出什么其他的意外，会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啊，跟中国，这也是拜登政府从拜登总统到布林肯都在不断的重申的一个属于长期博弈的过程。那么其实跟中国这样一个六分之一吧强啊左右的人口的大国，经济第二大的大国，然后在经济经贸方面占这个互动如此密切的时代，跟中国不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也不负责任的啊，更何况今天有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课题啊，那比如说像新冠这种事情，你不管是当初是怎么出来的啊，你必须人类要共同的啊这个处理啊，包括气候问题等等。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这个美方呢希望有这样一个将来能够进行对话交流的渠道啊，这个机制，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很正常，也是负责任的，也是美国负责任的一种体现。那至于说双方的这个一接触就掉入中方的圈套，陷阱，我想可能是太低估了华盛顿的一些人士的这种智慧了。不会那么简单啊，有些事情不会轻易那么重复了啊。现在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再三我已经说过一次了，我这里边要再次强调，其实我觉得我的感觉倒是北京现在的焦虑感很强的啊。这个我也听到一些消息，比如说他们试图啊怎么样的跟啊这个美方吧建立一些联系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呢，美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某些这个战略博弈的这种主导权啊，这个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我们才能听到习近平来说中方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这种话。大概为什么过去他不讲呢？就是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说，要他也在试图的放养生态，同时呢，为了在国际上和在内政上的需要，他也希望美方呢给我一些基本的面子，所以他在讲，所以中方也要得到基本的尊重。那尊重呢，那就是台湾的问题，包括在国际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务上，包括另外在国内上呢，自己也要撑住这样一个面子啊。过去这个内政就一直是在中美在国际关系，中国的就北京方面对国际中美关系上政策一个最重要因素。那二十大之前是围绕着习能够开好二十大，能够做好这个新的啊这一任，能如期上任。 那么现在呢，恐怕就是怎么维持这样一个局，我想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些考量了。
嗯，那么王浩博士你怎么看？张伦教授认为说，也不要不低估这个美国跟西方的智慧啊，重新和北京接触，不代表就是一定会再重复过去历史的错误，落入所谓的陷阱跟圈套。但其实现在这次布林肯这个和习近平会面，也有人很多在质疑说，美国现在究竟对中国是什么政策？又要寻求对话，但同时又要联合盟友来遏制中国，这中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矛盾啊？究竟是狠话说尽，生意照做吗？你想请您帮分析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网友的质疑，还有张伦教授的观点，王浩博士。
我基本上是同意张教授的观点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我同意第一个情况，就是张教授再三提到的，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不好啊。这个最新公布的一连串的经济数据都远远低于股票证券市场的预期，所以这个中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需要吸引外资，吸引这个国际对中国的股市、债市和直接投资，同时也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出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最主要的也是为了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和本身的政权稳定的考虑，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经过跟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打了七八十年，这个美国终于认识到啊，美国是没有办法通过跟中国共产党的贸易投资这种交往来改变中共的本质啊，不可能把中共通过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导致政治民主化的这样一种预期破产了。那美国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决策者基本上都认识到美国不需要再通过一个所谓的给中国经济上的好处来笼络他也好，又使他回到这个自由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怀抱来到自由民主阵营的接受自由民主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这种可能性了。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企图，那因此我跟中国的这个交往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贸易往来，大家就是这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各自为各自的利益来这个看看能不能控制风险，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面避免误判，避免这个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面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同时美国进一步组织他的自由民主阵线的小伙伴们在全世界这个加强自由民主阵营的本身的国力和本身的这个影响力，这方面继续努力。所以这个政策的改变，从川普总统开始到拜登总统继续推行，那拜登跟川普的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是怎么样能够动员盟友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里面来。这方面我觉得拜登政府做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好，有关于这个欧洲盟友的部分，我们下半场也会讨论，不过我们最后再念几位我们上半场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了好吗？这位 Jack Liu 他说，台湾对于美国是很好的一张牌，不能轻易放弃啊，保持现状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还有一位叫 LJX 他说，布林肯是来做生意的，筹码是谁大家应该都懂。还有一位蓝花花网友他说，这一次布林肯来访中国完全不顾国际礼仪，恶意造成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受到伤害，因此有美国议员建议布林肯在访问完中国大陆之后呢，立刻启动再去访问中华民国台湾啊，这样才是和中方的不理智和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的有力回击。还有一位网友他说 Lao Zhen 他说，中国官方不论以何种方式接待布林肯都不会改变美国国会现在对中国的敌意态度。最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网友或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先请张伦教授简单的30秒好吗？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台海的事情要稳定一下，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说一句，啊，刚才汪浩博士也提及了，台海最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的紧张起来，说到底啊，是跟北京方面的动作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啊，维持台海现状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美方、北京啊、日本，甚至台湾啊、台湾的普通民众。所以呢，这个之所以现在问题这个严重，是跟北京方面这几年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关。那某种程度上是美方也不得不反应，世界的各国呢也不得不反应。所以其实这方面呢，如果要想解决的话，写零还需信任，北京方面可以适当的收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啊，
感谢。
可以这个适当的稳定下来。
好的，感谢张伦教授。汪浩博士给我们做个简单总结好吗？
对，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无论是从争夺霸权的地缘政治的冲突来看，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这个经济竞争的角力来看，这个美中冲突长远来说都是会不断恶化或者会继续下去的。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控制这个冲突过程的某些意外的发生，尽量避免擦枪走火，尽量把这个，毕竟美中都是核大国，因此把这个冲突控制在一个相对理性的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美国政府想要追求的。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政府也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他想要这个所谓东升西降，最终这个共产主义战胜美帝国主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不希望因为误判而造成擦枪走火，造成提前爆发核大战，诸如此类的状况，所以大家还会继续这种谈谈打打的这种局势，会维持一段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张伦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关系低档之际，两岸在欧洲交锋，美中两强如果因为台湾开战的话，欧洲各国会如何选边站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好的，欢迎回。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之后，转往英国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本周展开欧洲之行，访问德国与法国。这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而在台湾方面呢，也在稍早派出了三位 部长级的高官同时出访欧洲，包括了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访问波兰、捷克、比利时以及意大利，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则是访问法国，还有台湾的数位发展部长唐凤是到英国去访问。那么专家们要如何观察美中关系趋于和缓之际啊？这两岸在欧洲展开了外交出击，那么欧洲究竟是将中国视为对手还是伙伴？美中两强如果因潜在的台湾危机开战的话，欧洲各国会如何选边站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教授。张教授，再次欢迎您。
你好。
还有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也是先请教在法国的张伦教授，你怎么看刚刚讲到这个两强，这个两岸是不是在这欧洲现在开始在交锋啊？在这个布林肯访问美国之后，尤其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啊，也在上任之后首次的出访了，就是选在欧洲，刚好也是在布林肯访中之后到了法国，您所在的法国和德国，你怎么观察他的这一次欧洲之行呢？
您讲的是李强啊，我想这是李强的外交的这个处女秀啊，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啊，大家可能也实际上各国呢，也欧洲这些国家呢，也通过这样一个访问呢，来对他有所了解。但事实上呢，我对李强访问欧洲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啊。无论这个人的是能力如何，还是啊他的想法怎么样，但是基本上大的局势所决定，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啊这个令人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与什么的结果，我想是不会有的，哎。
那如果很快讲一下台湾的三位部长到欧洲，你怎么看呢？很快的，
台湾的这个外交在欧洲不断的以非正式的方式在斩获啊，这是不是仅仅止于今天啊？就吴钊燮来说，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在之前已经几次低调访问过欧洲了，19年、21年等等啊。那么只是鉴于现在这样一个形势啊，这个在中方对俄国啊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这种态度，对俄国的这种态度的这种暧昧啊，这个引发的这个欧洲人对这个这些事情的这种啊反感和愤怒，那么在鉴于啊这个北京不断的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航海的自由的，其实台湾的战略利益说到底是啊三个问题，一就是它的传统上就有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它所在的位置的中它的影响啊，这个战略利益航海航道啊，这是过去就如此。那第二呢，就是这些年呢，这个由70年代以后，台湾发展出这个芯片做一个生产的这种啊，
是
这样一个最重要这个战略资源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第三个呢，当然也是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它所带来的这个西方民主政治当中赢得的支持和资源。那基本的是个这三个资源是台湾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许多的博弈在展开，也是台湾方面能够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在南美啊，这个外交这个有所挫折的同时，能够在
欧洲啊，
就是有新的斩获的最重要的一些原因啊。
好，
这个我想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展开，完全不意外啊。这个是因为这个三个原因。基本上逻辑上也一定是如此。
感谢在法国的张伦教授的分析。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这个两岸在欧洲现在的外交战？刚刚提到这个李强访问欧洲，就在之前的台湾是出动了三名这个部长级的高官，包括了刚刚提到外长吴钊燮欧洲之行到了波兰、捷克、意大利哦，还有这个欧盟的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访问法国谈这个风力发电，还有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他是到英国伦敦去谈这所谓的低轨道卫星，也就是新链的合作啊，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台湾在欧洲的外交出击呢？汪浩博士，
这个台湾当然这几年非常注重发展务实外交，特别是 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也当然也跟过去这三年疫情的关系，台湾突然觉得自己在整个欧洲都变得非常的受欢迎啊。当然这里面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对台湾的态度是有一些不同的，东欧国家反而对台湾更这个
友好，
因为他们是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他们对于台湾现在遭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压迫感同身受，所以他们更注重从这个自由民主的道德的角度、人权的角度来看重跟台湾发展这个关系，更多的是从自由民主大同盟的角度来促进台湾跟这个前东欧国家的这些关系。但是西欧国家更多的像德国、法国甚至某种意义上意大利，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还有台湾的晶片，特别是前两年在疫情期间这个当晶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德国、法国的很多这个汽车产业差不多晶片要断供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德国的经济部长还专门要想办法跑到台湾来要求台湾特别
提供芯片，
提供晶片这种状况。所以我想这种西欧国家对于台海安全和台湾的这个认可的动机，跟东欧国家对于台海安全的关注和认可的这个动机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年台湾在努力发展跟各个欧洲国家，甚至也包括这个脱欧以后的英国的这种务实外交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但是台湾跟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这些国家选边站，说你选择跟台湾友好你就一定不能跟中国发展关系，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台湾愿意跟中国平行的跟欧洲发展关系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狼外交在欧洲就越来越被人讨厌，因为中国的战狼外交都要求这些欧洲国家你不能跟台湾发展关系啊，什么捷克的议长不能去中国啊，哪个国家的这个部长要去中国，中国大使就要拼命的抗议，这种态度啊，这种这个干涉其他国家自主外交的态度在欧洲越来越被反感，我觉得这种中国战狼外交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台湾发展对欧洲国家的外交。
好的，张文教授，刚才汪浩博士特别提到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感，我也记得尤其是这个驻法大使卢沙野也有很多这个引起争议的这个言行。不过我们来指一份这个最新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一份民调，想请教您的解读。这份民调是去调查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观感和定位，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是说欧洲民众认为这个中国是必要的伙伴的有 43%，那么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的有24%，认为中国是欧洲的敌对国家的有11%，那当然认为中国是欧洲盟友的只有4%，这非常的少，其他的18%不知道。那么这份民调您怎么去解读？好像同时欧洲又对中国认为是威胁和反感，但事实上欧洲民众好像有43%认为中国是必要的伙伴。张伦教授，
是这样，做民调这个事情啊，永远要取决于问题的设置的方式啊和询问的方式。这个我们所有做过民调、做过这种这种研究的人都是了解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时是怎么样设定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一些不清楚啊。但是你要看这个比如说TU 的这些年的这个调查。对中国的这种反感呢，在所有欧洲的国家呢都是急剧的攀升啊，所以我这是要做一个先做一个参考的另外的一些啊这个。那第二呢，这个要说明一点啊，这个所谓的合作啊，这个必要的伙伴，那这要怎么定义？这个 我要这里边提及啊，2019年3月份，欧盟出了一个对华的新的战略的文件，一反过去20-30年的对华的这个基本基调，比如战略和战略伙伴战略伙伴等等啊，对，那里边提了所谓进行了一个全重新的定义，所谓三重定义，就是说在一些人类重大的事物上啊，这个环境啊、气候啊等等这些方面，中国是合作者啊。那么在经济、科技等等这方面是个竞争者，那么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呢，是这个是个对手啊。那么这些所以要回到这个问题上说，你刚才这个调查当中所谓的合作者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在某些领域上是合作者，这完全正常啊，不奇怪的啊，这个很正常。那是不是在许多其他事情上都是合作者呢？这个事情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定义呢，本身是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调查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嗯。
那我这里边呢，要说明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汪浩博士也提到的这个东欧这些国家呢。这个事情，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补充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中欧这些国家，即便原来是共产国家，前些年跟中国的合作是很密切啊，曾经设立了一个16+1的机制啊，后来因为希腊的加入称为17+1，但是这个机制在最近几年逐渐的分崩离析。为什么有发生这样一个逆转？这里边是跟中国最近这些年的急剧的向前共产就是那种就全转改革开放转型前的那种这个模式倒退，像毛时代的那种倒退，更加凸显这种这个中共这样一个共产传统的共产国家的这种特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年就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方的这样的态度，那更加惹恼了这些原来就一直受这个俄方这个压迫的历史上，和包括苏联时代就受压迫这些国家这种反感和愤怒。我想这些都是原因。那么卢沙野这种话，那更惹翻了这些国家。所以我想呢，这里是有一些背景需要了解，并不是说这些原来的这些这个共产的国家，就原来就前些年就一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转型的国家，看到中国也是在发展，那么也曾经是有过一个比较热络的时期，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发生了很重要的逆转。我想这个事情是有是有它的一些背景，那跟中国当下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关系，内政的发展。
好的，感谢张伦教授的分析。那么汪浩博士，刚才我提到这个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民调，他除了调查这个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观感之外，他还有一个问题是欧洲如何在美中未来可能因为台湾爆发的潜在冲突中怎么选边站呢？我们很快看一下这民调的结果，要请教您这个有关于欧洲对台湾的部分啊。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有62%的欧洲民众希望在这个台海因为这个美中爆发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的。那么23%，大约20%是支持美国，5%支持中国，那其他剩下10%说他们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尤其又是在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去中国访问完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呢，也提出所谓欧洲要战略自主，这个卷入台海战争不符合欧洲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这种所谓的弃台论也在欧洲开始发酵呢？您怎么观察这一份民调有关台湾的部分？
对，第一，我同意张伦教授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知道这个民调有没有过去几年长期做类似的问题的民调，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太知道这个百分比的变化的情况在过去几年啊。那但是我认为总体来说，这个欧洲的民意对中国比较越来越不友好，对台湾越来越同情，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个人过去20多年几乎每年都会去欧洲旅游，这个感触是很不同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一点，这次俄乌战争所发生的中国强烈支持俄罗斯，而东欧国家、欧盟、 北约整个团结一致的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不光是体现在这个这个地缘政治的分水岭，也体现在价值观和这个自由民主阵营和专制独裁阵营的对抗上面。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一点，那个当欧洲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的支持来对抗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对抗俄罗斯对于欧洲安全的威胁的时候，欧洲如果说当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威胁、对抗中国的扩张主义、保护台湾的安全、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的时候，欧洲又选择中立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是非常的让人有点这么说，美国人就会说啊，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啊，我被召之即来。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又说你要保持中立，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啊！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这么傻，这全世界的人也不会容忍欧洲政府，欧盟采取这样的态度。真正的啊，当你困难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大家盟友来帮助你团结起来的时候，你当然你的盟友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这个放弃美国来这个假维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不然的话，这个北约的精神、北约的集体安全的精神就没有办法维护下去了。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好，请张伦教授很快的回应，非常快。
我猜，其实这样的一个民调只有个参考价值了。你即便去看美国的这个，在这个问同样的问题，我估计美国也有很多人是不一定赞成美国就一定要帮助军事帮助台湾的，因为欧洲离在亚太里面毕竟遥远，没有什么切身的利益，除非我们刚才讲到这种芯片，对吧？你现在问欧洲人说要你军事上去支持这个美国。大部分人有这种有60几个，我觉得是很完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有20几、23还是25，我记不住了啊，已经是说就公开的就说要支持美国，已经我觉得已经是这个比例已经是不小了。如果大家要去看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人自己在捍卫自己国家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比例上，其实也并不是很高的，但是一旦冲突发生。一旦让许多人危及到是切身自己的利益，捍卫这个一种价值、一种制度、一种在全球的生活方式，人们当时那个时候会做怎样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事还要看。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相对的，我们略作参考就是了，不必把它太当作这个非常认真的事情。那么至于说欧洲人啊，要有自己的所谓的战略自主、战略力，这也很正常。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方式在民主的创新当中有新的这种贡献，都很正常。但是，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啊，我认为这个基本上，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和一种表述啊，也有一些利益上的这种分歧。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相信正如在日本的 G7 啊这个峰会上所表示的立场一样，我觉得最终呢，当然还是会这个啊，会这个有一些挟制的。当然北约，
谢谢张伦教授。
因为北约不是这个亚太的组织，所以这里面技术上有些问题，可能是还要今后观察。
好的，下半场请汪浩博士最后给我们做30秒的总结好吗？我们来不及念网友评论了，请您跟我们做总结好了，汪浩博士。
对，我觉得从这个刚才我们一路上谈的美中冲突的这个整个架构的问题，不管你叫不叫它新冷战，但是这种冲突是一个最基本的本质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政治，也包括意识形态。那么台湾在这个中间确实是一个核心的核心，这个不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更是台湾人民自己的核心利益。台湾人民 的核心利益就是保持台湾的主权自主和独立，保持我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个是牵涉到所有台湾2300万人的身家性命，所以大家一定会非常坚持的。
感谢汪厚博士还有张伦教授的点评，提醒蓝冰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那么明天的节目要跟您讨论的是莫迪访美还有李强的欧洲之行，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